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是神学主日啊。我们每年这样的日子，我通常都会邀请神学院院长或者教务主任他们过来，一同来勉励啊，来勉励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前面继续的奔走。但是我今年我在祷告的时候，觉得说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现在已经在训练了。所以我盼望我跟他们沟通之后，我盼望他们都能够在这里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我今年就把这个时间留给所有已经参与装备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可以上来做见证。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啊，我给他们做一点点限制啊，只给他们3到5分钟啊，3到5分钟的分享。那么如果你超时的话，给你超2分钟啊，差不多啊，差不多。早上3位的弟兄姐妹在早堂，他们讲见证，2位呢很准时，那么第3位呢超几分钟啊。但也感谢主，也感谢主，非常好啊，他把那些事情讲清楚了，那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啊。时间不是最重要啊，最重要的是2件事，就是在给你时间的时候，你学习顺服；第二件事情，学习操练掌握时间。啊，所以他们都把那个见证都发给我啊！我说实在，我真的非常感动啊！他们的见证，我不只看过一遍，我是一遍一遍的看。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见证。我每一个人，我一个人在那里看的时候啊，昨天晚上到1点多，我才上床睡觉，结果师母被我吵醒了，2个人又睡不着觉。所以呢，我又把其中的一篇两篇的见证又拿出来看，我跟他看，我说看一看啊，真的是有血有肉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给他们呢就在讲见证的时候给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去受装备啊？第二件事，在装备过程当中你的收获是什么，还有什么难处啊，什么难处。那么最后呢，只给他们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站在这里要对我们弟兄姐妹最想讲的哪一句话你讲出来啊。所以我下面我就邀请这5位的弟兄姐妹他们上来讲啊。那因为呢薛师母刚好回去探亲，所以他不在，我还是叫他写好见证发过来，我说有时间的话我就替你读，好吧。那么他们讲完之后呢我盼望他们做，如果要修改的话你都可以修改一下，如果没有修改的话，我就直接把他们的见证，总共9篇的见证，我会发在微信的大群里面啊，让大家再看一看，听完以后再看一看啊。我想只是在当中我们彼此的劝勉，好吧。OK， 那么接下来我邀请马弟兄先上来啊。他们所读的神学院培训我都给他写在上面哈。马弟兄现在是在创新神学院那边学习，那么他们我都写上去啊，谁谁谁在哪里，后面这个我都写好。OK， 马弟兄你做第一个啊。后面喇叭可以吗？
OK。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到百思道教会时间不长，可能许多弟兄姐妹也不太熟悉。我叫马建辉，是原活水堂教会的弟兄，2014年8月来到悉尼定居，同年受洗。我在教会的侍奉中感到要在信仰上扎根，灵命和品格得到塑造和成长，所以呢必须要装备自己，才能更好的来服侍神。所以呢我想就先建造自己，读神学，侍奉主一生。正像何西阿书6章3节说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活水堂教会的李海旧牧师和师母鼓励我读神学。2015年5月，我在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报名准备学习，结果这时候呢突然国内有特殊情况，我就没法正常来学习， 因为我们有一个2岁就在我们家收养的女儿，虽然她一直在我们家生活，因为特殊的情况呢，办不了中国法律上的收养手续，所以我们夫妇来澳大利亚移民的时候呢，也不能一起把她带来，只好把女儿呢暂时委托别人帮助照顾，代办留学。我们来到悉尼之后啊，虽然天天通话，但是呢毕竟不是在她身边，她也每天想我们，我们心里也放不下这女儿。2015年7月，女儿开始读初中，需要我们回国照顾，所以我和太太我们两个商量，我们在来悉尼10个月后就毅然决定先回国。回国之后呢，我和太太商量，我留在中国呢照顾女儿，太太回悉尼呢照顾儿媳和孙子，每到女儿放假呢，我就带她来悉尼，这样呢就来回那么奔波。2016年10月，创新神学院在澳洲创办了分校，我看这个神学校呢比较适合于我的学习，我就报名参加了。学院呢提供一个正规的有系统有弹性的教学课程，集中一段时间上课，这个形式呢是比较适合于我，但是确实也需要许多的困难。这面学院开课呢，我就来悉尼，去这面没课之后呢，我就得回中国，所以我就这么来回的奔波。2017年7月，我们的女儿呢办理留学来到了悉尼，这样呢我就结束了这么来回的奔波。正如箴言16:3说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在学习期间呢，活水堂教会李海舅牧师和师母，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给我很大的帮助。到百思道之后呢，姚牧师和师母、薛牧师师母也都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也帮助我解决的困难。其实学习神学的过程啊是很辛苦的，一是年龄大了，记忆力减退；二是呢，为了给女儿筹备留学的学费，我和太太呢白天要工作，晚上上课；第三呢是学习的压力很大，课程也很重。我太太呢原来是和我一起读的，已经读了6科的学分，这为了我，因为她就主动的放弃读学分，也选择了陪读，其实我是很感激她的。我们依靠神克服了许多的困难，现在我已经完成了2/3的学习课程，3.5年的神学学习，一路走过来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我的信仰呢也得到了再一次的建造和巩固，接受了神学的装备，开阔了神学的视野，更多的了解和明白了神的话，使我和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圣经的知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也会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困惑，需要在圣经和信仰里面不断的晋升，来提升更新自己。我相信神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也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正如箴言16:9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其实神学的重要性啊，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但神学呢也确实有它的重要性，因为神学的基本意念就是要认识神。最后我想对弟兄姐妹说的一句话是诗篇25:12，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谢谢。
在伟轩弟兄上来之前有一部车需要你去移一下，他写了2个号码，我不知道哪一部车，一个是 double parking， 一个叫移一下，一个是 YBI12P 啊，另外一部是 BX04PY。 BX04PY 啊，如果是你的车，你去移一下啊。OK， 我们请啊，我先闭先。
谢谢。很感谢神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上这条侍奉他的路。那每次我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的时候，处处都看到是神的美善，处处都感觉到是神的恩典和慈爱。从我刚开始接触教会到我最后信主十来年的时间，神耐心地等待我，为了要将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我。神也让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让我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要侍奉这位造我拣选我的主。在我信主之后很长的时间，我也曾经经历了很多的迷惘，也有很多的沮丧。我信主不久，教会就安排我参与了很多的侍奉，后来也被选进了堂委会，年复一年的服侍了很多年，但圣经我却连一遍都没有真正的看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读圣经对我有什么益处，也不明白读圣经与侍奉有什么相关。我只是零零碎碎的读了一些圣经，而且这些也是因为我要带领小组，我要带领领会的需要才去读，所以对于教会的侍奉，我可以说几乎是出一种责任感，就是想将教会交托的事情做得最好。但感谢神的怜悯，在2010年，我记得是10月份的时候，从美国来的长老姐妹在薛牧师的家里有连续几天的查经聚会。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剩下我跟老人家在一起查经，就是这一次的查经聚会，神开了我的心眼。老人家对圣经的讲解，让我第一次的体会到圣经原来是蕴藏着这么丰富的真理，所以这一下子激发了我读圣经的兴趣。我用老人家送给我的那本解经书开始如饥似渴的整卷整卷的查讲圣经，这个是在我信主服侍主8年多之后的事情。但也承认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圣经真理我不能够明白，所以我很期望有正确的指点。也同时在那一段时期的前后，神也令我有感动，去更加留意教会的状况，去更多的思想教会前面的事情，这让我对教会对侍奉有了更多更深的感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生活侍奉和环众的工作之间不停的转，甚至有的时候在感叹什么时候才会是个尽头。但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在2012年5月底，我因着眼睛的疾病，这种忙碌的生活突然间就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1年多。在那段休息的时间里，我听了很多遍的圣经，也听了一泓杰牧师很多的讲道，这对我非常大的启发。我一次一次的回顾自己如何的蒙恩得救，如何的在这几年侍奉主是这样的过程，我清楚地看到是神的恩手将我一步步地领过来，他更新了我的生命，我深深地感受到神的恩重如山。我也开始认真地思想我与神的关系，思想该如何来侍奉神。使徒保罗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实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开始明白这理所当然是什么意思。在疗养这段期间，我也有机会参加了教会开办的门徒训练，1年多的门训对我灵命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使我对神对自己有深一步的认识，对神的伟大救恩有更加清楚的体会，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在这过程当中，我的心也渐渐地向神敞开，愿意服侍他，愿意服侍，愿意完全委身这一位以丰盛的爱来爱我，用他的生命来救我， 且赐我新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同时，对于教会领袖同工的一种特别的负担也开始在我心中产生。从自己过去将近十年的服事经历中，以及在过往和其他教会的同工的接触当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同工们，特别是很多委身的领袖们，普遍所面临的困境和心理的挣扎。这些同工应该说是教会的中坚力量，但牧者们因为很多的事情往往没时间顾及他们每一个人。很多同工是在灵命尚未成熟的光景下就承担起重任，在各自的岗位上摸索，凭着热心来服侍，最后有的落在孤影自怜的境况，有的因为侍奉乏力，甚至因为侍奉过程中心理受伤而中途退下。我越来越感到有一种负担，要在建立同工们的属灵生命方面有更多的改善，希望能够促进教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侍奉观念，促进教会加强对同工领袖们的关顾、喂养和扶持，以及加强同工之间彼此的扶持。2014年2月，我就开始在奥神的部分时间的学习，这不仅是追求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理解，在真理上有完整的装备，也盼望从老师的身上学习怎样的服侍，同时也寻求神对我有更清晰的带领。在奥神这几年的神学装备，不仅系统的学习了神学的知识，打牢了信仰的根基，同时也坚定了我侍奉主的心。我很感激奥神为我安排了几位属灵的导师，他们对服侍提出了很诚恳的指导，同时也细心地关怀我的灵命。在与授课老师、属灵导师和同学们平常的不断的生命的交流中，我的属灵品格也得到了塑造。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将我接纳在他荣耀的身体里面，主若看为好，我愿意求主来使用我，在成全圣徒、革尽其职的事工上有份，与牧者同工们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感谢主，他真的是眷顾我们教会，他带领我们教会走上了平稳，更是让我们现在的牧者们极其看重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建造。这几年来不断地鼓励弟兄们每天读经，因为确实生命的建造是所有事工的基础，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再绚丽的事工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在神的话语上真的应该多下功夫，多了解神的心意，也是更鼓励各位同工、各位堂委真的应该考虑找机会去接受一些装备，因为这对于建立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好的服侍主很有益处。弟兄姐妹们，生命有限，我们真的要珍惜一切可以侍奉主的机会，更早更好的装备自己，将自己最好的献给主。愿神赐福开设教会，愿神赐福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叫李宏宇，我是2006年来到澳洲，2007年在布里斯本受洗成为基督徒。那在2014年年底，我们全家从布里斯本搬到悉尼，刚刚一个月，神就带领我在澳神学习道学硕士的文凭，2016年毕业。然后2017年8月份至今呢，我在网上修读香柏牧培训的课程。提到为什么要读神学，我想这个问题呢是每一位预备要接受装备的弟兄姐妹都要被问到的问题。那在别人问我们之前，其实首先我们自己要先来思考，我们究竟为着什么要接受装备。记得我当时呢，当我刚刚表达在教会弟兄姐妹牧者表达我想接受神学装备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你有感动有呼召去做全职传道人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那很多人就对我说，你既然不清楚不明白，你就不需要去读。那我呢，当时呢就很困惑，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不满足，我渴望学到更多，我渴望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情，对自己个人的灵修呢，就是心里边总是觉得还缺一些什么。当然我想呢，这是也是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那自从我们全家搬到新地以来呢，我第三次，前两次已经消灭了这个感动哈，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跟神说，我说我最后一次问主，你要不要我读？如果你的答案是 no 的话，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你去讲这个事情了。那没想到神真的就成就了这件事情。我们刚来了一个月呢，我就很顺利的申请入读奥神。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读神学的时候，心里面其实还是不是很明白，只是心里面觉得有一种不满足，渴望学到更多，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单纯的心态来接受神学装备。当我真正的进到神学院，我来学习的时候呢，我其实才真正的明白我为什么要接受神学装备。那用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读神学可以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认识自己。那我读了神学以后，我就发现我是这样的渺小，我是这样的无知，而神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无限，让我真的是心生敬畏。记得在新生的分享第二年，新生在给新生的推介会上，神学院邀请我来做新生的分享。那我用八个字来概括形容我在奥神这两年我究竟得着了什么。我用了八个字哈。第一个字是整合，第二个字呢是归正，第三个字呢是晋升，第四个是扫盲哈。我快速的解释一下什么叫整合。因为我们在自己的个人的学习当中呢，我们对神我们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形成了自己的神学。那我们这个神学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很零星的片段的，它不是一个系统的这叫整合。去学神学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另外呢，归正大家都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神学不一定是全备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有时候是有错误的，所以学神学可以帮我们去归正。那晋升呢，大家更好理解，就是我们平时对一些真理的体会不是很深入的，通过学神学可以让我们更深。那另外一个扫盲，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圣经我们读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忽略到的东西，就像盲点一样，借着学神学可以让我们把这个盲点扫清啊。那2016年呢，我就是学了相当于这个道硕的三分之一的课程，就是不是很完整非常的有限，那我就毕业了。那接下来之后呢，我就为着我是不是要继续的完成在奥神完成学业呢，也是祷告寻求主那在那个时候呢，神对我的带领呢让我感到很奇妙正在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正好与牧师来到介绍博训的课程，那神就带领我在网上进修博训课程。那博训的特点呢，我们都知道它是网上培训的课程，就是对弟兄姐妹时间上不需要灵活的弟兄姐妹非常的适合。那我学博训到现在呢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那我个人的体会呢，它除了提供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神学的框架帮你打一个好的根基之外呢，它的重点呢是聚焦在那些基要真理的操练和实行就是因为像奥神哈，那它的系统神学啊、教会历史啊、原文释经啊，其实他们这些非常的学术性，非常的有帮助，就是给你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的框架。那我们的就是博训的学习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它没有那么学术化有就是神学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较简单哈，但是你必要的你需要的，我想博训都可以满足，它都可以提供你最基本的这个需要。它的特点呢就是在基要真理上，它注重真理的操练和实行。那这样在你有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之后呢，我们的建造呢就变得有血有肉 而且呢，于牧师呢，他有很好的属灵传承，他个人因为他个人生命的经历呢，他对一些基要真理的体会非常的深。我想呢，很多不光是学读博训的，就是你听于牧师的讲道，可能你自己心里都会有体会，他咀嚼的非常的深，那帮助我们进到真理的实际，让我们的这个神学建造呢就有血有肉，而且特别的鼓励我们去接生命的果子，我们学真理，我们要把真理活出来。那我是觉得神非常的恩待我啊，他这样的带领我去读神学，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两种不同的神学啊方式的训练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具体的博训啊，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就留给我们两位年轻的学员去更深入的去分享，我想他们肯定比我分享的更精彩。那说到读神学的难处，我觉得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我觉得第一个啊比较难的就是在读神学的事情上祷告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呼召啊？因为读神学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去读神学的话，第一不一定啊造就你的灵命，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挣扎和挑战在里面啊。那我就以我个人的例子而言，就是你什么明白了是不是出于神的呼召，第二个你还要祷告求问说什么时候读，在什么神学院读啊，用什么方式来读。那你看现在屏幕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已经有三种方式，这都是让我们祷告寻求的。我们真的是要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我们的读神学就成为我们灵命造就一生命的祝福哈，就没有那么多的弯曲。那第二个难处呢，刚才弟兄也讲过了，像我们这个年纪哈，这个眼睛开始花了，脑力也不是很好了，我们重新做回学生啊，家庭的负担，教会的侍奉，我们怎么去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呢，特别是像奥神这种神学院，它有一定的学术性的要求，对你电脑的操作啊，做参考啊，很多的学术，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有心理准备。当然在这里边我不是想吓大家，我只是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它是一读神学是一段时间的尾声，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好好的预备我们，做好心理的准备。那我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呼召，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神学生，我们能够走过来，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啊。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旧约神界的先知何西阿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那保罗在新约也告诫我们说，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那我们就是要提醒每一位读神学的弟兄姐妹，包括准备要接受装备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在认识神的路上，我们选择的是在一份亲密真实的关系当中认识神，还是在知识上理性上头脑去追求建造啊，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田慧，在我的名字上面有四个十字架，所以如果记住四个十字架，差不多就记住我的名字了。从小我就很喜欢诗篇九十篇十二节的经文，里面说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个时候我不懂里面真正的经义是什么，但我真的很努力地按照这个字面意思来活。我很珍惜地上的年日，然后为自己设定了每一个年龄阶段该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每年过生日，别的孩子都是感叹长大了一岁，我的感叹永远是我离建主的日子又近了。后来听了黄彼得老牧师，他有分享说他的父亲在34岁的时候过世，所以黄彼得牧师呢，他也把自己的年日定在34岁，每次出门前他都会和师母说今天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天。所以我听了黄彼得牧师的分享，我有如找到了知心密友，我更加勤快地数算我每一天的日子。但是神没有任凭我这么数算下去，有一天他突然给了我一段经文，说主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他问我，你每天数算的日子究竟是你自己的日子，还是神眼中蒙他悦纳被他纪念的日子呢？你是想一生活的在主那里什么都没有留下，还是想你的每一天在他那里都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面这主的日子这4个字一直在我心里面，慢慢我就开始产生一种不甘心。我不甘心走这个世界上人所看为美所以为好的路，因为深知我们离开神的日子太久，所以人长久以来走下来的路，走出来的路和神的路一定是相差的是天与地的距离。但神的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抽象，而且自己的属灵经验从来都是听到这里的道抓一点，然后听到那里的道抓一点，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像定海神针的一个轴心在我的心里面形成，没有被建立起来。但是经过一年的祷告，有一天神说是时候改变了。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读博训。我最终的一个当时的目的就是想把我的一个信仰能够重新的能够捋一遍。所以读书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从小都是经过中考高考一直在考试当中度过，所以照着经验即使不听课我们也能够把作业给写下来。可是如果单纯只是应付，我想我们心里面是过不去的，觉得那一篇文章只不过是一篇八股文，因为没有生命在这个你的信仰你的生命在作业里面。所以读神学对我最大的难处就是我发现人天然是与神为仇，人的天然是厌烦神纯正的道理。尤其是当我们一天从世界摸爬滚打当中下来的时候，你坐在台前坐在桌前，但是你想的却是世界上的事情，很难能够安静下来。我们的肉体很活，灵却是死沉的。每次听课做作业之前都要花很大的时间爬到神的面前去恢复和他那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恢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被圣灵打开，才能够甘心乐意地说，我今天听课我今天做作业是出于神的旨意。不过我想说的是，收获远比难处多，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急着博训我遇到了一起走天路的同伴。博训有一门为期2年的实践课，是要带领要我们每一个学生带领几个姐妹或者弟兄有一个门徒培训。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门徒培训，所以一下子就是没有办法像赶鸭子上架，我觉得我就好像是无证上岗一样，从来没有人领过我什么叫门徒培训。而且像很多的前辈讨教过经验，听到的都是万箭穿心非常惨痛的经历，我就不敢上，所以我拖了很久一段时间。而且我知道带门徒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当你要给出去的时候，你要牺牲你的时间你的精力的时候，过去在小组里面做小组员觉得那种美好那种轻松荡然无存，因为人是给不出去的。而且当你要付代价要去为你的组员们祷告，你为他们牺牲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怨言会出来了。你过去所以为的美好你突然会发现是很肤浅的。所以愁了好久，但神他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不要想的太多，等候他的时间。我们信心的脚要先踏入约旦河，河水才会分开。当我这些功课一过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仆人把利百加带到以撒面前一样，神就用他出人意料的方法把四个姐妹带到了我的面前来。如今我们一晃眼就走过了9个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越走越发现 走天路一个人走不行，一定要同伴一起走，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一个团体来见证他，一个团体来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我们不是只是在课堂当中啊见见面，彼此祝福一下，然后稳妥很稳妥的你好我好，然后在啊单纯的生活当中彼此帮助就够了。神是要把我们的境界带到一个更丰富的地步里面，他要我们学习什么样在圣灵里面祷告，什么叫一同进入神的感觉，一同进入肢体里面的感觉，也一同去经历属灵征战的时机。在这一段日子，我可以说把我毕生所学全部用上去了，其中自己的生命还一直在被神能够提升和突破。而且我发现起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真的是在身边的这几个姐妹，她们真的很乖很听话，从来没有带给我任何的难处，并且我发现她们很快就上路了，很快他们就对神的话有感觉有反应，而且知道自己生命当中有问题，也知道生活当中遇见难处不像过去那样就糊里糊涂的过去了，而是知道怎么样用属灵的原则去对付。当看见他们生命中的美好的时候，也看见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但神我依然要感恩，没有当初没有再继续拖拉不带门训，感恩神让我走上了这一步，因为是神带领我们走。我们都发现这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之前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还说好难，但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主荣耀的经历在我们肉身上成就的时候，如今让我们再回头去走那条宽的路好走的路，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头走了。所以约珥书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数算一下自己究竟留下了什么。我们很容易数算我留下的是我有个婚姻有孩子有家庭有车有房有工作留下，那是否我们数算到主宝血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救赎，他十字架所带来的我们得胜和圣灵在我身上做那个超越的工作呢？最后我想对弟兄姊妹说的是，我们要珍惜神今天放在你我身边的肢体，无论是你觉得令你舒服的还是令你不舒服的，因为当有一天神如果把他们带离开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后悔说主啊那一天我没有和他一起好好的来一起成长跟随你，或者后悔说主啊那一天你把他放在我生命的旁边是要我为他祷告，你也是要制作我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在这一条荣耀的路上一起来共勉，谢谢。
大家好哈，我觉得他们讲得太好了，每个人都像一篇讲道，像神亲自跟我说的话，所以我此刻很难平复，然后我很会讲，但是我打算今天念下来，因为如果让我讲的话我可能更多是回应他们几个那一刻我的感动，然后我就念吧。我其实我的写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牧师设置的这几个问题是特别好，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说我怎么用一种合宜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说我是怎么来参加学习，这些学习带给我的是什么，因为我有很多的失败的经验在里面，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我这些事情把你们绊倒了，我也不希望我说的太夸张，也不希望太做作显示的我很属灵，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与我个人的属灵生命是不契合的，就是说我今天所参加的所谓神学的课程按说按照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层面来说我觉得是不相宜的，可是呢我不是在当中滥竽充数的，我是认真的。我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在想我是不是一个滥竽充数的人，不是，是真的很认真的，所以我就是侧重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如何下定决心来学习的。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都认识我，因为我在教会里很多年， 我2005年来到教会，2006年复活节的时候受洗，然后就一直在教会当中，除了老年团契没混过，基本上都混过了，所以也很快会去到老年团契。那么感谢主，这么多年就是有大家一直陪伴帮助我。当有人问我说是否在上神学课程，我在回答的时候，我内心有羞愧，因为对你和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认识神，然后因信称义更大的事。所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更多的认识神，相信他，接受他，让他在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这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很多名目繁多的各种课程，还是怎样操练，都是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然后在很多年前，我有跟杨牧师，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还叫他郑奎，然后跟他们去哇嘎哇嘎宣教，然后我就认识了很多他当时他的同学，就是那些将来要作为传道人的弟兄姐妹们。我其实在心里面常常暗暗比较，说我可以吗？虽然我只是个小跟班的，但是我可以像他们一样吗？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挺有志向的。然后每次我看到奥神宣传单张的时候呢，我都会去仔细研究阅读，我就会想，如果我要学，我要先选哪些课程，然后先怎样。不过很感恩，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就是感谢神，我根本没有那个所谓勇敢的迈出那一步，因为那不符合神的心意。然后在香柏牧培训他最早成立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要去参加学习，甚至尝试在网上填写报名表，那是只是想在知识上更多的了解一些，那么所以也没有最终成型。那最近几年教会里面不断有参加神学的弟兄姐妹毕业，所以每次参加他们的毕业礼，或者是看到他们毕业，我都非常的羡慕。那个羡慕最开始就是羡慕他们在知识上的增多，到后来羡慕的是他们对主的认真，刻苦己心，那个生命上的长进，所以我就特别的羡慕。然后大概在最近的一次呢，就是2-3年前我们开始学习基督生平的课程，那是一个转捩点。那个短短的28章马太福音里面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让我重新的就是认识了圣经，不再是别人告诉我的那些圣经，我才知道原来圣经是活的。我特别想探求里面的奥秘，然后这奥秘不是关于知识，是关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然后我想知道那位每天我称为主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愿意与我这个罪人在一起同住的主。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我就有了再一次的感动，想要去参加神学的课程。然后参加的时间也是刚好有段时间于洪杰牧师他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有几天的培灵课程，那几天我没有听，我到现在也记不太清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就知道我坐在那里，我看到我旁边的弟兄姐妹都在流眼泪，我也一直在流眼泪。每一次他一堂道讲完的时候，真的是那个眼泪流得头都疼，就是大家每次彼此看着彼此都是眼睛红红的。我就是感觉那一刻非常的羞愧，那个羞愧是神是那么的好，然后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没有见证，那么的不追求长进，然后那种羞愧在里面。然后刚好有他们有这样的培训课程，那就想学。想学的时候又在想怎么学，如果我去学，会不会大家就有不同的标准来要求我？是不是人家会认为说你是要去做传道人，或者是说人家会觉得你已经学神学了，你的生命就应该怎样怎样？然后就很疑惑，又不敢太表达。所以大家在来彼此说的时候，说我们要学的时候，我说我考虑考虑，但心里其实还是心里是很想学，但是就是很艰难去做这个决定。那大家也都知道，每当这个时候，那我们神的儿女就只能祷告。然后我就来到神面前，一直在祷告祷告，然后一直祷告了报名截止日期的头一天，我仍然没有得到神明确的回复，说我是不是可以学。然后那一天我祷告完了之后呢，我的祷告跟平时一样，就说主啊，如果是出于你的，求你让我知道； 不是，如果我不适合来学习的话，我求你来拦阻我。然后祷告结束了之后，我突然就想，哦，神好像没有拦阻我，我这么多天的祷告，神没有拦阻我。我就是连家里面，我们家不都信主，但是也没有人来拦阻我，神也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突然失去了想要学的心思，一点都没有。那我想我有学习的感动，我有教会牧者的鼓励，那我周边学习的环境、学习的能力各方面都有。那么我祷告神没拦我，那我就自己替神做了决定，说那我学了。所以我就在最后一天报名了，然后报名就学了这个课程。那么报名也很恩待，其实不是很多人都很报名都收的，所以真的神很恩待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跟于牧师教会可能也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报名就都很顺利。我其实我也听说有很多其他教会或者其他地方报名没有那么顺利被接收的。然后学习当中一定是有难处的，其实我就是本身是个非常有惰性的人，然后我也有很多那个拖延症是很严重的，一般都到最后的时候不得不做才急急忙忙做。而且我生活其实也很忙，那么就是孩子还小，工作也很忙，然后额外的一点点教会里的事情也一点点的在做一些，所以真的是很忙。那么最难的就是说在这个忙碌当中怎么来调整跟神之跟这个学习之间的事情，那这确实是很难的。就是我当我想到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说出来大家会不会觉得想学的人说原来那么难，我们不学了。神都有办法。讲一个例子给大家。那么呢，有一个课程呢叫意向与使命。意向与使命是特别我觉得非常的有难度，我怎么看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我看来看去都觉得他只讲了一句话，只讲了一件事，然后我不知道来怎么读。那段时间我的家庭当中也有非常大的难处，其实我的小组当中也有很多的难处，心绪是很烦乱，没有办法学习。我常常坐在那边，大概到早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都还写不出来一个字，然后我就唯有祷告主，说主啊，如果是你带领我学，你就帮助我，让我学的看得明白，让我能够完成。如果是我真的完成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靠我自己实在是不行。那这个时候呢，我经历了一件像做梦一样的事情，我这样的祷告，然后神垂听。所以大概我用一天的时间读了一本书，然后写了一千多字的读书笔记，然后写了4000多字的作业，并且完成了那一科的考试，就是一天的时间，非常的顺利。我就是感觉到原来神是那么的真实，他亲自帮助我，不是我有能力要学什么，是他真的是带领我亲自来学。所以这件事情上让我再次经历到说神对我负责。那么我就想最后也就是想说神在我再次祷告的时候，他给我4个字，他说给你成就。我就想神用这个事实告诉我他给我成就。我最后就想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学的并不是说有护照要做传道人，至少我现在没有这个护照，只是说神带领我学。那么我学习受训的目的呢，是对神认真，更认识神，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神，然后再一就是对自己负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以后跟别人讲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有理说得清，甘心愿做，神必纪念并且帮助。甘和愿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就交给主。谢谢。
其实应该结束，我不要讲了，太棒了，是吧？我他们的见证，我都是看过好几遍，每一个我都看过好几遍，我一遍一遍看，没流泪，但真想流泪。我觉得说神啊，你太好了。你不但爱我们，你爱我们教会，你更是爱我们弟兄姐妹，在弟兄姐妹当中兴起这一帮啊，倾心爱他，也愿意 回应他的呼召，也愿意在主的里面啊，让神来带领。那么感谢主啊！刚才他说到那个博训啊，博士的招生的比率通常是按照过去的情况，他们是五个人他才招一个啊，他招一个。那么因为呢是在澳洲这边，相对啊比中国那边相对啊放宽一点啊，再加上因为姚牧师也是在里面读的啊，读教师进修班，所以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了啊，因为我跟他说有一个国内的传道人，我说报了好多年你都不收他，而我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非常好，而且他的圣经的根基很好，你为什么不收他？他是因为不认识啊。然后他给我开个玩笑，他说你推荐我就收他了啊，那个这是啊号外。但是当他们在这里讲到见证的时候，他们是真真实实很实在的啊！我盼望说这些见证你们听完了以后呢，那么你可以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薛师母那篇我等下发在群里面，你们好好去看，他也写得特别特别的好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啊。他说他连听旧约都听到流眼泪了啊，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听余弘杰讲旧约，我也是刚听过的。他听旧约都听到流眼泪了，所以真的太美啊！我们感谢主。那么更感恩的是，我们教会今年我也推荐了五个啊，只不过他们担心不被录取啊，所以暂时让我不要把名字讲出来。我今年这里我推荐了七位啊，我们教会推荐了五位，我相信这五位他们应该会录取的啊，都是在教会里面生命是有追求的。然后另外两位是我去达尔文，我发现有一对夫妇非常好，所以我跟师母两个人心里面都有那个负担啊，所以我不敢直接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去，我只是问他说你喜欢不喜欢听余弘杰的信息，他说我很喜欢听，然后我们跟他讲一讲，他就开始他说祷告我要预备，然后到了那一天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我会去啊，你要帮我推荐啊，我也帮他推荐啊，我相信是他们也是可以啊，会录取，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啊来思想的，因为今天是神学主日。今天我们是神学主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件事情啊。我开头让弟兄姐妹讲见证啊，他们五个人讲见证啊。如果按余弘杰的要求的话，我应该在他们讲了一半的时候都要把他们拔下来。啊，余弘杰告诉我，他在教会里面的训练同工，他在就是你们这里读书以后有机会去参加那个，像我去年去参加他们的训练，然后在当场你讲给他听的时候，他给你五分钟，你超过五分钟，他就叫你停下来，啊，然后他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他们传道人跟着他身边的传道人，他说每一次讲完道之后呢，他们一定要集中在一起，然后。跟他说你今天，我说你们那些已经太好了，因为我就觉得你们讲得太好了，他说没有没有，一个一个剥皮，他叫了剥皮，一个一个剥啊，所有的事情的剥啊，他说我是看时间的啊，烂的啊，他在下面他看时间，你超过一分钟我就把你拔下来停下来，不能再说了，下一次你就会预备在一定的时间内把它讲完啊，但是今天我没有，今天我是盼望你们把它讲清楚啊，讲清楚，把你们心里面你自己觉得啊该讲的，你就给他讲清楚。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页经文啊，从他们的见证里面，你会看见啊，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啊。犹大书总共有几节？记不记得？犹大书啊，不要告诉我犹大书20章21节啊，犹大书只有一章了啊，它总共才有25节，而25节里面这两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两节也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啊，我特地把它整在一起，把它三个在啊，在犹大书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很多的时候都是三三件事三件事三件事一直出现啊，在这里两节经文里面，这其实是犹大在那里呼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在那里叫呼喊， 你们却要干什么？三件事情。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在圣灵里祷告，三个在，三个动词。然后第三件事，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来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这句话啊，到最后当然是直到永生。这句话里面有三个在，三个动词啊，一个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造就那个动词；一个是在圣灵里祷告；一个是在神的爱中，当然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仰望那个动词，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直到永生，就是进入永生。啊，这是犹大在写犹大书的时候，其实他写到最后是在那里呼喊啊，亲爱的弟兄啊，要做这三件的事情，啊，这三件的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他要这样呼喊呢？啊，如果你去看犹大书的话，你就知道犹大书的背景，他是在那里警告那些自称为信徒的假教士，啊，当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的假的教士，然后犹大在写这份信的时候，他写出去，如果你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他是叫所有这些蒙恩的人，在主里面这些人，等一下会说你们是什么人，啊，叫这一帮的人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争辩。然后最后他就开始讲到，哦，亲爱的弟兄啊，哦，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并且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来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好，直到永生，就进入永生。他的背景是在中间出现了许多的假教师，以致他说你们要起来来争辩，好，争辩来打仗需要装备啊。如果你起来打仗，你没有装备，你怎么打仗？所以在这里说他的背景是这样。然后你再进入犹大书，整个犹大书里面他的事件的事情非常的明显，而一件事说他在呼喊的时候，叫你们要起来装备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犹大书一开始他讲了三件的事情，他介绍他自己是谁，然后他介绍他写信给谁，最后你们要做什么，是吧？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是谁？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哦，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三章或者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都讲到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啊，他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不信，是吧？然后主耶稣接升天的时候，他们被得着了。所以雅各写雅各书，犹大写犹大书。啊，在这个时候，他因为在当时初期教会出现的那些假师傅的时候，他开始写信写出来。他说：“我是谁？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雅各兄弟，就他哥哥，我是他的兄弟。”啊，然后呢，他写给什么？写给三件事情：被召，在父神里面蒙爱，然后呢，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简单来说，就是被召、蒙爱、蒙拣选的人。啊，你听到这个，你高兴了吗？脸上还是这么严肃，没反应。刚才姐妹说，哎，对，读圣经要有反应啊，对吧？神学装备是让你认识圣经，认识说话的主，然后你再回来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反应啊。你读到第一节的时候，你要有反应啊。你说，哇，今天这份信写给我们，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今天是被召，我们今天是蒙爱，我今天更蒙我的主来保守我，太美了。太美了。然后说你们要去，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啊。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要为从前一次 交付圣徒的那个真道，竭力的争辩。而这是回到他的那个内容里面第一块，他自我的介绍，然后把我们这批人都介绍出来，哇，太美了。第二件事情，他因为当时那里面兴起许多的假师傅、假教师，所以他借着三件的历史，然后历史事件，然后里面很具体的三件的事情来提醒，让我们打开眼睛，要认识他们。所以你认识他们，知己知彼，你才可以得胜啊，他后面才会复航啊。所以你要认识敌人，如果你从第四节开始你来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时间的关系，回家如果你今天回家，我鼓励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把犹大书读一遍，好吧？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不单单是20节21节你会背，要背下来，然后呢把这犹大书把它读一遍，那读一遍你就更清楚了但第二部分从第四节开始的话，他在这里讲的那个历史上的三件事，他讲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的悖逆，门神成化，他讲到那些不守董律的，就是堕落的天使再讲到那些所罗马、俄摩拉以及周边的人，他们受永火的刑罚作为一个借鉴。当然他更进一步再写到这三件的事情，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还有可拉的背叛他把这些历史的资料整理出来摆在我的面前，这个是历史上曾经都发生过了，你们今天这一些假先知、假师傅还在这里当你再去看的时候你慢慢明白。当然接下来他这是描述这些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接下来十二节之后，他是这些人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是做哪一些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说这三段的历史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讲到那个堕落天使他怎么样受惩罚，他讲到那些所罗马附近的所有的人他怎么样受这个永刑，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手在当中。当然他把具体的事情再讲出来，那里面讲到该隐的道路，该隐我们一直在讲是吧，该隐的道路，他也认识神，他也愿意奉献，他也愿意献祭，但是当神不悦纳的时候，一气之下就把他的兄弟 Q 了。他知道，他也认识神，他也明白神，但是他在里面没有顺从不知道神真正的心意在里面。我们讲到巴兰，我们也讲了很多，过去一直在讲巴兰是吧，巴兰巴勒请他去说预言，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他四次讲的想咒诅都咒诅不出来，都是带着祝福神又让他讲，就让他讲祝福的话，最后没辙了，教了一教跟巴勒说，教他们让以色列百姓犯罪犯一乱，那么神的管教就领导他，你让我讲我没办法讲出来咒诅，我只能祝福他，因为耶和华叫我讲的都是要讲祝福的，你让我讲那个咒诅讲不出来，后面教了因为那个有钱嘛，有钱给他了，所以巴兰是贪财的先知他利用他先知那个恩赐，他来作为得利的工具。当然可拉那个我们都知道是吧，地一开把它吞下去，他不服不服摩西出来带领，所以他们兴起了反对的时候被吃进去。所以在这里犹大把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提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这些的敌人，所以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师在我们当中，所以提醒历史上面的事情，不单单对他们说，今天也对我们说，我们今天不要步他们的后尘，我们今天真真实实要进入第三件的事情。第三件的事情就是说，在你真道上要造就，真道上造就就是你要装备你自己所以装备自己的时候，从20节21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装备自己的之前它是从17节开始讲，一方面先讲到你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从前所讲的话今天都记在这里都记在这里， 他所讲的话记下来，记在这里。然后你纪念这些话之后，然后接下来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你来造就自己，然后你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然后常保守自己，常常在那个神的爱里面，我们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好，后面你要看见，当你愿意起来受装备之后呢，你会发现身边还是要遇见这些人，是吧？我们起来受装备之后，你会发现，哎，旁边啊，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有些人你要存有些人存疑心，那么你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要把他们从火中里面救出来；而有些人你要存着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那当你这样真道造就之后，那么你要面对的是你身边的这些人，那么你要知道分辨哪一些人你要怜悯，哪一些人你要救他，哪一些人你要存着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但是最后很多的书信圣灵让他们把它写出来，到了最后都是欢天喜地都来赞美最后所有都讲完以后，最后只说到颂赞24节25节里面都讲到那个颂赞颂赞归给谁？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给谁？都归给独一的真神，是吧？接着耶稣基督都归给独一的真神，这是他最后的结语。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放在第三点真道造就这一块，我们好好的详细的一点点我们来思想就这整个犹大书整个四点里面，我们注重第三点来谈一谈。那么第三点在这里讲到真道造就第一部分讲到亲爱的弟兄，你们要纪念刚才我们所说的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他所说的话，今天记在这个圣经里面当我们说到纪念使徒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借着读圣经，我们来认清敌人，认清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许多的时候当你听到的时候，你要回到圣经来昨天我们在基督生平的课程，对吧？最近我们都有基督生平课程姐妹说有一个穆斯林的，是中国人的穆斯林的他来问他说猪肉你怎么可以吃猪肉圣经你们圣经里没有写不能吃猪肉吗你怎么吃猪肉碰到我你怎么办？说你为什么可以吃猪肉，他们不吃猪肉，是吧？他说你们圣经里不是也写了吗？那你为什么你们还在吃猪肉？所以知道他不对嘛，但他不对，他来挑战我们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圣经了吧，如果你不用圣经跟他讲的话，你跟他讲一篇道他也听不见，他也听不懂，因为他里面已经失迷了。所以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告诉他你不能，当然姐妹没有这样的，我就在想要小心20几年前师母的事师母现在是拼老命读圣经20多年前他刚来澳洲的时候已经信主很久了，从来不读圣经了，只是偶尔换换了，是吧？然后那时候不读圣经，去到那个去上班的时候，那个他的老板没有信主，他知道你是信主了，他问他一件事情，太好了，你是信没说太好，你是信主了，是啊，圣经里面有记载，有一个人变成圆柱了，是吧？很多人在点头，没有点头的人知道吗？没有点头的人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件事，那个人变成圆柱了，知道吗？都点头了你点头我就放心了你点头我就放心了，没有点头的人是 yes 还是 no？如果 no 的话回家补课了我不是怪你了，我是说那个时候师母就跑回来问我，哎呀，你是吧没读圣经嘛，所以人家没有信主人告诉你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变成圆柱了，在哪里是吧？在哪里不知道，是吧？甚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心里面有这回事吗？没办法，有这回事吗？我是说人家说猪肉不能吃，你说真的圣经有记载吗？ 你怎么跟他谈话？你说是吧 ？OK， 你知道了。OK， 拿起圣经来，告诉他圣经是有记载，啊，是有记载，不能吃。那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吃？你还圣经给他看吧。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基督徒我就是可以吃啊！你看每个人都吃啊，连牧师都吃了，是吧？那我当然可以吃啊，明白？你跟他说，他会觉得你想得很好啊？不会吧？那么你碰到这些问题，你告诉他是圣经是有，是不能是要这个是不洁净的。但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文，是吧？你把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翻开啊，你给他读了。使徒行传那里面讲耶路撒冷的会议是吧？他们的那个你，因为他们说外邦人也信主了，那怎么办？啊，那个犹太人他们还是在守那些旧约的东西，哦，我们不吃了。那么他们怎么办？好了，耶路撒冷会议开了，提了几件的事情，回家去看，好不好？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么你圣经拿出来跟他读了以后，不管他接纳不接纳。你知道说这是神的话，我今天这样做我是有根有据的啊！你不然他跟你说一下你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这个求神怜悯我们啊，怜悯我们。所以骗后来那个师母他一开始他就拼命读圣经了，拼命读圣经。那个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说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哎呦信主也很久了，但是人家讲的这句话我们找不到，在哪里啊？在哪里？现在当然容易了，是吧？手机一换你就可以拿得到啊。过去没有手机的，真的在哪里你也找不到了，那就麻烦。所以在这里说，他要纪念啊，就是借着读经，我们每天的读圣经，我们来认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第二件的事情，那就是要装备啊。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就是讲到那个装备。好，我们刚才说他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然后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在主的爱中来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么在这里就是他对我们说弟兄啊，那我们今天他都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哦，今天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我们今天是被召，我们今天是蒙爱，我们跟今天蒙保守，我们今天蒙保守。那么在这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保守跟刚才讲的第二节里面那个保守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两个保守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文都翻译成保守啊，第一个保守蒙耶稣基督保守是我们今天是被召，我们今天蒙爱，我们今天被主耶稣保守，而在这个地方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么你读英文的人你就知道他就 keep， 就是说你自己要在神的里面。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那方面是神的主动保守你，而在这里呢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呢要保守自己藏在人，你要在主的爱里面，你要等一下说怎么保守吧，你自己要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面。那么在这里我要问的是，真道是什么意思？造就是什么意思？你要明白啊！啊，在这里真道，我们好多时候如果没有太深入的去查考，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真道就是圣经，就是圣经，就是圣经，完了，真道。No， 在这里真道所说的英文里面叫 faith， 而新译本里面是翻译成信仰。好，有一些基本的，有的它就翻译成信心。啊，其实在这里面讲到说，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什么意思？就是说要在整个信仰体系里面，我们今天要整个信仰体系里面，我们来后面的嘛，造就自己，造就是什么 ？building， 就是来建造自己。我们第一看见这些混乱的出现，弟兄们要起来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说我们要在整个信仰体系里面，整个信仰，我们今天说信的是谁，整个信仰体系里面我们来建造自己。为什么这两三年来一直会叫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把丰盛生命要读完？如果你只是读那些字的话，很简单，两下子就读完了。 就是说借着这个课程，你要把它清清楚楚，对我们整个信仰体系要做一个整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什么。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都是建基在牧师说的话，那个牧师说了，那个牧师说了，不行，我再上网查一下，那个牧师又这样讲了，这个牧师又这样讲了，知道吗？整个信仰体系我们需要被整理。所以那个丰盛生命的十八个课程，就是说帮助我们。我女信主已经很久了，你信主很久了，很多弟兄姐妹都做见证，我们在考试最后一题都叫你要写出来，是吧？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做见证，说哦，信主这么久了，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现在终于明白了。当你出去，你对自己的信仰你根本讲不清的时候，刚才芳芳做见证说有理要说得清，是吧？这个过去那个李牧师写了一本书，就是那个福音信的书，就有理说得清。就我们整个信仰体系我们要被调整，所以我们要装备，要装备，对你自己整个信仰要清楚了，那么你就可以出来，我可以争辩了，不是打架了哈，我可以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个真道，我可以起来争辩。如果你整个信仰没有被建造起来的话，只是零碎的，我家里就这样信，我也这样信，他就是这样信，我也这样信，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跌倒，后面一定会倒很多人。一方面我们自己提醒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是教会领袖，如果你今天在你身边你是领袖，不一定人家认你是领袖啊，你在中间一定好像你是领袖，你在人家中间你一定有几个人啊觉得你是他的领袖。当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说你跌倒的话，你一定会让旁边的人一下子眼睛瞪了，哦，怎么会这样？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不要看那个人，我们自己的整个信仰体系我们要建造。当我们建造起来，我知道说他的跌倒是他的软弱，他的跌倒是他的软弱，所以我们从他的跌倒上，我们还可以学到许多许多的教训，是吧？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前面我所行的路，我当如何行？这个是讲到那个征兆，这个造就。所以整本圣经它是信仰的那个根基，所以我们今天离不开这个圣经。刚刚说到奥神的最新的这个啊，那个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啊蔡丽珍博士要过来开神学讲座啊，要开神学讲座。我昨天很认真的在看啊，在看他在这里写了一些文章，后面啊他所说的提到一件事很重要，今天异端跟我们传统的教会用的是同一本圣经，用的是同一本圣经。好，为什么他会成为异端？他也是读这个圣经，为什么成为异端？我们在基督生平里面是吧，第二册我们刚刚学了主耶稣马太福音第四章1-11节，讲到主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三个试探摆在面前。魔鬼怎么试探我们的主？魔鬼用诗篇的话，诗篇91篇的话，他来试探我的主。我们的主怎么得胜？我们主得胜都是经上记着说，他都是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13节16节。一句话一句话来回驳他，都是经上记着说。魔鬼他也用圣经的话来试探我的主，而我们的主他用神的话来反驳他。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今天怎么样解经是太重要的事情啊，许多时候会出现偏差，许多时候都是因为断章取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是我要的啊。我们在那个丰盛生命讲的最后一个，寻求神的心意，是吧？寻求神的心意，好好寻求，神一定会告诉你，好好寻求啊。就是像欢欢说，我寻求了这么久，他都没有跟我说去，哎，他没有拦阻我，是吧？所有这些环境都是来自正面的，他没有拦阻我，我向前跨，心里面基督的平安在里面，是吧？如果你不去寻求的话， 你只是在那里莽撞，甚至有一些迷信。然后我上一次说了笑话是吧，打开圣经祷告，我祷告完以后打开圣经说呀，按到哪里？马太福音20章第5节啊，那时候说什么？犹大出去吊死了啊！不，这不是，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再来，圣经在哪？然后再来祷告，说哇，我明天可以不可以去啊？啊，这个太好了，我要不要去啊？然后圣经一打开，一按，约翰福音13章17节，他说你去做了就有福了。哇，那是太好了，主应许给我了是吧，让我去做就有福了，那我就去了，明天就去了。这个是寻求神的心意吗？不是啦，明白吗？这不是啊，他根本没有完全去读圣经。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读了圣经之后呢，两件事，我一直说这两件事。一件事，如果你能够背，年轻人你就背吧，大大的背吧啊，50岁以上你就不要觉得说我背不了，我背不了正常的嘛，是不是啊？年轻人你好好去背，然后当你碰到事情，你跟主祷告说，神的话会出来。那你说50岁以后我怎么办？那死定了，没有嘛。所以我叫你每天都要读圣经，你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灵修，在灵修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神一定跟你讲话，一定让你知道。你看，我常常是收到弟兄姐妹给我的信息啊，啊，那个观众弟兄被抓回去了，他过去在这边，他时不时就发信息给我啊，牧师你忙，不要回我的信息，这是前提，你忙不要回我的信息，但是他就要发信息啊，牧师啊，今天又讲到我，因为他在灵修的时候，他碰到这个又是跟我讲话，他就把这个发给我啊，牧师，我碰到这些呢又给我讲话。你不要回啊，让我知道。我常常接到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发信息，哎呦，今天神有讲话。所以你每天你去读的时候，这是建造在圣经的根基上。好，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讲的第一个，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第二件事情，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啊，这我觉得说那个田慧姐妹为我讲的这一道题目了，是吧？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实的。我真实的在主里面请求啊，请求每一位弟兄姐妹，任何一件的事情，我们跪在主的面前，啊，不是什么形式的啊，你任何时候碰到问题、碰到喜事、碰到不好的事情、碰到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已经预备好了，我都可以去做的时候呢，都要好好的跪在主的面前，把你今天所要做的这事情交托在主的手中。那在灵里面跟主那个交通，所以在圣灵里面，你跟主这样的一个很深的关系啊，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在经历主自己在的保守。第三件的事情，那是在啊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骄傲啊？就是我也是。常时不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啊，一有一点点东西，有的时候里面就开始起解啊，哈哈，那个甜美美的滋滋的啊，美滋滋的这件事情，哎，小心，我们如果真是能够愿意向犹大先生所提醒我们说 OK， 你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奥义中，这是你自己啊那方面侧重的那方面，神保守你是神保守，我们今天是能保守的人，但我今天要保守自己藏在神啊，我要 keep 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来仰望他的怜悯。如果没有人的怜悯，真的是你在做事情，是吧？是在做事情。我看那个伟轩弟兄写的见证，我在看的时候其实也在提醒我，明白？我在看的时候哎呦，他说一信主然后就有很多事情在服侍，然后在服侍了几年以后，还发现说我一片的圣经都没有看过，啊！其实他在写的，我在看的时候呢，那个圣灵在我里面一直也在讲这句话。我在看刚刚开始那几年也是这样，圣经没有看过一遍，真的没有看过。你说没看吗？有，好像天天都在看，但是没有看过一遍。很多地方不想读的把它扔在那里，很多地方不想读的，所以圣经永远拿起来都是有一些地方你看得很旧，有的地方很新啊。你的圣经你拿起来看你就知道 啊，这本你一看在旁边，你会知道有一些地方很旧，然后有一些地方很新，因为那个地方有时候不想念。接着我上次讲过，接着神差派那个丁弟兄 OK， 我常常去接他去我家里跟我们讲故事，然后时不时就正轨弟兄读过几遍，哎呀，我就知道神差派来骂我，每次他就问我正轨弟兄读过几遍，我就知道神又要再骂我。我后来没办法的时候怎么办？ OK， 那我跟主说，每一本圣经我拿到，我好多圣经了，每一本我用到新的圣经的话，我就把读过的这一本创世纪我就把它画下来读了啊。今天马拉基书读完，我就马拉基书读了，然后读了有的时候发现，哎呀，还有三本还没读，就这本圣经我还有三本还没读啊，那就把这三本把它读了。 OK， 这本圣经我拿了，这本圣经我已经全面读过一遍，没办法，自己播。感谢主，后来我们教会我们每一年都有这样，那么你就跟嘛，你只要愿意每天跟的话，你明天开始跟，你到了明年的今天你已经读了1.5遍，所以不知不觉的你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他的怜悯，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来仰望 looking for， 或者有的地方是翻译成 waiting仰望，等候在主的面前，我盼望等候在主的面前，他来怜悯我。那么怎么样自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老约翰讲得很好，老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怎么样在神的爱中，就在遵行主的命令，我们来遵行他的命令。约翰福音15:4里面就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我藏在他的爱里面一样。约翰一书在写到最后，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遵道造就的时候，这里面提到是仰望他的怜悯，我们自己有责任那一块，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好好起来读圣经，好吧？那么当然，当你读完以后，这个三件事情，当你有在遵道上又造就之后呢，你还是要面对许多的人，是吧？犹大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三种人。有一些人他心里面存了疑心，那你要帮助他，要怜悯他，你要帮助他。有一些人，第二种，有一些人要从火中里面把什么拯救出来，那些不冷不热的来一次算一次，有来聚会就来聚会，你跟他讲属灵的他就没有胃口，你一说到属灵的他就没胃口了，你要说到其他的事情，哇，很有胃口，是吧？一说到那个生意的事情，一说到那些车的问题，我很有胃口。过去我有这样一说到属灵就没胃口。这样的人我们要拯救，靠主的恩典，仰望主的怜悯，主啊，你也要怜悯他，把他从火中拯救出来。碰到一些的假的 ，OK， 我们要抵挡。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存怜悯的心，但是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知道说这个人我们需要求主拯救他，但是呢小心，但要小心，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小心所以现在很多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些人常常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出现你如果碰到他你就要小心。我再一次提醒如果他要你拿电话号码你要小心一点。他说你去参加我们那个聚会，你让我知道好不好？如果他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不是教会里面的聚会，你让我知道他邀请你去哪里，免得你进去出不来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你知道的你让我知道你知道他讲的东西好像不是圣经的小心你让我知道他所讲的东西不是在圣经里面，有可能是那些异端的，他现在都是在各个教会里面渗透不老练的人很快就被你识破了，老练的人他可能躲在你身边2年、3年、5年、8年都有，是吧？知道你知根知底，你这个人想要的什么他找到的突破口他再来俘虏你，所以这些都要盼望我们存惧怕的心，我们来怜悯， 来怜悯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受完装备之后，一定要成为教会的祝福。不管你去到哪一个神学院去装备，只要是啊那个真理完备的啊，不是异端的，你去我都高兴，都高兴啊。但是呢，当我们去装备之后回来，一定要带给教会祝福啊。许多人因着出去装备，然后学了一点东西，然后好像对圣经有多一点认识了之后，带给教会是难处，那个是不是神祝福我们的路啊？不管你去哪一个神学院培训中心，他在接受培训的过程里面，你自己得到，被主得到，然后生命翻转回来，带给教会祝福，带给你小组祝福，带给你家庭祝福，带给你身边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被开眼了，你也盼望他也要开眼，是吧？你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感觉，摸到感觉了以后，你把这条路告诉他，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寻求，我今天读圣经，我也要摸到啊说话的主，我要牵着他的手，这是我们今天啊要面对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回家我们盼望说你可以自己多一点的思想啊。他们在这里讲的见证，我给他们也是三件事。你为什么要去装备啊？你在装备过程当中，你的得着是什么？你的难处是什么？一定有难处。难处是什么啊？那我们还没有去装备之前的弟兄姐妹，我都明白哦，你的难处我应该也有难处，那么主怎么带你过，是吧？我心中有数，我们难处在哪里，然后我们在这里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装备，然后呢哪一些方面你需要装备，之前需要做一些预备，需要做一些预备啊。据我了解啊，每个神学院里面进去都要考试了啊，都要考试。但是呢在博训里面你要报的话，你最少圣经要读过两遍，最少要读过两遍。你读过两遍，我都盼望如果你读过五遍就更好了啊。不管你去哪一个神学院去读书，我都盼望你最少最少圣经读过两遍啊。如果你没有读过两遍，我暂时请求你留在教会里面好好好好追求，先来预备，预备我的心，预备我的基本的圣经知识，然后呢我进去装备的时候，那个就跳上快车了。所以求神怜悯恩待我们，好吧。然后我们去哪里去装备，刚才我们所叫他们来分享的好几间啊，这里就有三间不同的啊神学院。今天早上在那边 Atin 是在 SNBC 啊，就是宣教的那个神学院装备啊。那个 Wendy， 我们搞管主律学那个 Wendy， 他是 More College， 他那边啊装哦，不是不是，那个 Atin 是在 More College 装备啊。然后那个Wendy 呢是在那个基督学院啊英文部的在装备。然后阿善呢，他在浸信会的 Morning College， 他拿到那个是啊副学士的那个证书啊学位，副学士的那个学位。他拿到之后呢，他现在啊这几从去年开始，他又进入博训里面去学习。啊，他也讲得很好，非常好。哦，其实都可以，这些都可以考虑去装备。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如果你还没有 really 进到这些里面去装备，我都鼓励你起来啊，起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一些的培训。啊，今天下午2点到4点啊，宣牧师预备了很久了，所以他下午要开始讲如何带领查经，不是组长参加了，每一个你愿意。愿意对圣经有更多明白的，你都要留下来来参加。明白，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怎么样从里面挖掘，那个宝贝出来，是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基督生平的课程，昨天弟兄问我说，这，他还以为是李牧师写的哈，我不是，我说李牧师没这么厉害啊，那不是那个李牧师李师母，他只是过来教的。他帮他整理翻译不好的，因为他中文好英文好，他把他整理好然后编辑出来，是好，不是他写的，是那几个大将写的，神学大将写的。其实他没有看，就是我们每一次开课之前都把这些历史讲一遍，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的历史啊，不是他们写的，而是这些神学大将他做下来这些的精华，让我们今天有路可循，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一次一次来读啊，把四福音读完，把使徒行传前面13章把它读完，这是6册 我说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起来，好吧？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勉励。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吧？Oh,